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召集我们在此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见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救赎，他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四十天后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现在为我们代祷，有一天必要来世上借我们信靠他的人上去，而且要来审判活人死人，求主帮助我们谨记切切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帮助我们把福音传出去，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用各样的方式将这个福音真道表明出来，也要纪念我们当中有病痛的，有软弱的，求主怜悯医治，也纪念我们当中灵性有些有病有软弱有被盗的，也求主怜悯，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工作，使到我们转回向主，走向主的义路。我们纪念那些在外地的弟兄姐妹，求主看顾他们，也带领他们在完成他们的学业或者工作过后能够平安回来，也纪念在中东的这个战士，求主怜悯帮助征战的国家都能够有克制，求主帮助这个和谈的过程，求主赐这些掌权者聪明智慧，使到这那无辜的人不再受这个战争的祸害，也求主赐我们国家还有周边国家的首长聪明智慧来治国，在这非常时期能够有智慧的面对，也求主赐我们国家君王统治者政府首长健康能力来处理这许多的事，也要纪念教会未有的灵性，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也求主帮助我们反复思想我们所听过的道，使到我们能够领悟这个主的智慧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也求主扶助那些要跌倒的，使到他们不致跌入这个仇敌所设立的陷阱当中，也要纪念我们当中幼小的求学的，求主赐给他们聪明智慧来上学来分配时间，也纪念我们在外工作的在家工作的，也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来面对这许多的这个事情，许多事要处理，也求主加添我们心力，也帮助我们晓得我们人生不过是过客，帮助我们存着管家的心态来度过每一天，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一天的恩典，也是主的圣日，使到我们能够聚集一起来亲近你，来学习敬拜你跟从你，我们当中若有还未信主的，也求主帮助他们能够来归信我主耶稣基督，求主带领我们这个星期的服事还有今天其余的聚会，愿更多人亲自认识主，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翻开耶稣雅记第九章一到十四节，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没有求问神的危险。 那么我们那些第一代的基督徒都记得，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家里有什么重大事情，我们的长辈都会去求这个神，求那个神，去问啊，有些甚至去问那些跳童的啊，这是我们没有信主的光景，家里。那么我们信了主，那么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下一代是基督徒。不过我们下一代的基督徒可能会有面对个危险，就是没有凡事大小事都求问神啊，这个是一种危险，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个事情是有限，我们要求问神啊，求问神，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他知道这个事情的好还是不好。那么在这里耶稣亚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的迦南地，那么上帝要他们把这个仇敌这个消灭啊，因为这些仇敌就是抵挡神，也要败坏这个以色列人了。假如以色列人跟他们立业，假如以色列人跟他们嫁娶，那么以色列人也跟他们一样败坏啊。那么上帝给他们许多的这个恩典，四百多年悔改，但是他们都不悔改。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有许多迦南地的君王要继续和神的选民征战，他们要抵挡神的选民得到这个迦南地。那么在第九章一到二节有六个君王要合作，一起联合攻打神的选民。有一个居民，有一个地方的居民叫做基遍的居民，他们是西魏人，在这他们是属于这个迦南地的其中一部分，迦南人西魏人的其中一部分。那么他们这个地点的居民要用计谋使选民跟他们立业，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可以存活，其他的都要喊打喊杀，但是只有基遍的居民他们听到上帝怎样灭掉这个埃城的人，就是上帝怎样灭掉耶利哥城的人，他们都惧怕，惧怕他们就想个办法使到他们可以存活起来啊，他们的办法，他的方法是错误的，不过他们是为了保命，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也顾不得那么多。那这些人假装从远地来，请以色列人与他们立业，向耶稣亚解释为何而来啊？因为迦南地的君王都联合反对神的选民。那么在这里记载的这第一节的山区，有中部的，有中部到西部的，还有沿着地中海的去向北的山区，所以这些敌对的联军是非常的强大。但是神的律法吩咐就是要以色列人灭绝以上经文的六个族。那么离选民远的这些人呢，就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处理，可以让他们当苦工，这是上帝的这个旨意。那么基遍人不知道怎样，他们就懂得他们这些事，他们就假装来办来自远地的人来到选民当中求和平啊。第三到第六节，就是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的酒袋驮在犁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这是表明他们从很远来，所以这些东西都就破烂了，发霉了。那么我们看到耶稣亚他引诱埃城的人离开城市，那么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在 路上的伏兵就可以攻城的烧城，那畸变人就用诡计，可以说是正面的，他们好好的思考过才行这个计划，因为他们行这个计划跟其他迦南人是不同的，其他迦南人要打要攻击以色列人，他们就装扮着出去，带着两类物这个刚才我们所读过的，那么请显明跟他们立业。什么是立业呢？这个立业就是绑住的那个端午节快到了，我们看到很多人卖粽子，粽子他们是拿那个绳索绑住稳稳的，绑住稳稳，做了粽子绑住稳稳才放去煮使它粽子不会散。那么这个业就是绑住的我们不可以跟随便跟着立业，因为你所立业了的就是要遵守的，所以你去外面不可以随便签这些文件或者谁叫你签，你要看那文件写什么。那么在我们听过一些故事，就在亚洲的人，我听过一个来自台湾的故事，那个台湾人他在台湾是大财主，他去到美国，但是他不懂得英文，人家叫他签名在文件签名，他也不知道什么，随便签，签了他吃了大亏他损失了许多钱财，他在台湾辛辛苦苦存到的钱财，叫美国就给人家骗了所以我们看到不可以随便签这些合同的，那么这些合同通常是需要双方的懂得法律的人一直读，反复读过考虑或者修改过后才签的，不是随随便便签的，签了你就要遵守的签了合同不可以反反复复的不可以反反复复，不要说什么你卖物质你出了这个字条叫人家卖，人家跟你卖了说我不要卖，不要卖你要赔钱的，人家给的定金你要赔一倍的，可以给定金1000块，比如说你要赔2000，因为你讲了就算数了所以这一次要谨慎。那么申命记第七章禁止上帝禁止他的子民跟迦南人立业，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那么他们在这里来到见耶稣亚，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业。以色列人就说，一般的人对这些希伯来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我不知道你是谁，是当然很自然的有怀疑，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业呢？他们有很自然的有点防卫，他们对耶稣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耶稣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耶稣也是有问，而不是没有思考过。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既远之地而来，是听见耶和华你们神的名，神和他在埃及所行的这事，并他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说我们听到上帝的大能，不过那些是比较久的新闻比较靠近的就是耶利哥跟埃城的，但是他们这两个不提他们讲到比较久的事，讲到上帝的大能那么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的事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业。你看我们从家里出来带着饼还是热的，看了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皮带酒我们算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了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顺眼都穿旧了他们好像在演戏，很逼真有些人要来马来西亚演戏，他说给我10辆旧车，因为我要拍那个追来追去的那个戏车撞车那车二手车便宜了，给我来10辆就拍我们到了非洲，其实不是在非洲，在马来西亚了。到非洲在森林里面追来追去，不是在非洲，是在马来西亚拍戏嘛。但是他不给你看到我们的路牌马来文的，看到路牌马来文就拍不成了，是不是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道具啊，骗人的啊。有些人打着领带穿的比我还像样来骗人的，哦，他打着领带来穿着大衣来，不会骗人的，当然会骗人的。我在我家乡有些人做了喜酒，还有很多红包钱啊，还来不得去哪一样，就来了一个人从外地，把他钱全部不知道怎样跟他钱全部红包钱全部骗去。不要看表面，当然表面可能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全部是假的，我们不要存着全部都是骗子的心态，看到别人就是骗子，不要也不要存着。但是我们要提防，我们要做什么重大事情之前，我们要祷告啊。跟以色列人受了他们受并没有求问，就说没有祷告，通过大祭司祷告求问神，接受这个巫灵决定神的旨意。那有些人你要不要吃饭，你问他，他说我要祷告。你去见过这样的人吗？你不要买那样东西，那样东西20块，我要祷告，我回家祷告。那有需要吗？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好，有些人拿这种好像很虔诚的话，其实他不要买了，他不要买，他就想他要祷告。好，也不要这样说，你说不要买就可以了，就走开。我们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要祷告。当然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祷告，有时候哎呀，这样小的事情去烦麻烦上帝咩？去按上帝的门铃叮咚，上帝说哎呦，听这样多人祷告，那你在空全世界向我祷告，早晚的祷告啊，好像广州赵山都很大喊那有这样空理你？但是我们要学习常常祷告啊。那么今天的这个我们所读经文要鼓励我们要常常祷告，不管大事小事要交托神，尤其是这些重大的事情啊。那么以色列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你看他衣服真的是很旧，学得很旧。我听说这样的故事，这是一个新加坡的专科医生告诉我的。有人来私人医院，伊丽莎白医院看病，穿拖鞋来，穿短裤来，穿件背心来。医生，我没有钱哦。哦，医生，哦，要给你打折扣，让你回去。但是医生给我看到他家里很贵的车出哦。医生说：“哎呦，我们马来西亚这一代的人，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说我滚扛针具啊，就是说钱财不露眼的。”你看到一些人他穿拖鞋啊，穿短裤穿背心啊，不要以为他没有钱，他们可能是那一代整百间店的店主，非常富有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不一定有钱啊。所以有个弟兄跟我说 necktie collar pocket no dollar 啊，这外表装作很有钱很有势力的是没有钱的。所以我们不要凭外貌判断人。有人来教会，哇，他穿着西装领带，他一定很有势力。不是的，可能是他们的生活习惯。美国人来教会就穿着领带大衣的，但是看到一个普通的弟兄穿着普通的，不要管他，你叫他坐后面，不要这样子啊！不要凭着外貌论断人啊！不要凭着外貌论断人。那有些人，他穿得很普通，可是他却是很有势力的，但是人家静静的一句话都不出声。有些人很有权力，但是静静的，反正那些没有权力的人，没有势力的人，没有富很多财富人在那里嚣张大声讲话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要凭外貌论断一个人，那么只有时间才能够显露出来。因为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所知道的是有限的，我们要需要等候神，依靠神的智慧，尤其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尤其要签合同的时候，我们要祷告。那么什么是祷告呢？祷告是求上帝。那么在旧约他们通过大祭司向神求问旨意，那么在新约我们通过大祭司主耶稣基督 这个大祭司不是牧师啊，不要搞错了。主耶稣基督来到上帝面前，那么和神交谈，神要与我们联系，神要跟我们讲话，好像父母要跟儿女讲话，我们也是要跟神交谈，维持跟神的来往。你看你跟一个人的关系，就看你没有跟他讲话，是不是？是不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假如夫妻之间根本没有讲话，表示那个关系已经是冷了。在一个月，你多少个月没有讲话，两个月没有讲话了，严重了。假如一个半年、一年没有讲话，就准备离婚了，是不是？这关系已经僵硬，没有讲话嘛。虽然是住在同个家里，人与人之间需要交谈，需要来往，我们需要跟神交谈，维持跟神的来往。那么神感动我们祷告，我们应该祷告，因为神吩咐我们祷告，神吩咐我们来到他面前祷告，我们应该来到他面前，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要觉得这事情很琐碎。神感动我们开声求他，我们应该开声求他，求告神。尤其是立业这方面的事，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个迦南人要跟这个以色列立业，为什么那么急忙立业？为何不要等候啊？等候神的带领。我们假如要做一件重要大的事情，都是经过考虑，好像买物质，你当然去看了，没有看到即刻买的，有人看到即刻买吗？也有的。看到屋子即刻买，我看他很喜欢这个洋楼，我即刻买。有人去这个百货公司买一点东西，那你知道再买一件屋子回来，下了定金，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很快决定。那么还是要等候，而我们求上帝的带领。假如我们没有祷告求上帝的带领，我们现在就祷告。人生大事，我们有没有求神显示他的意思呢？没有的话就祷告吧，求神怜悯赦免我们的过失，我们假如是后知后觉，我们就祷告吧，求神怜悯减少我们的损失。有时候我们太过冲动，做出很严重的决定，很重大的决定，那过后那么我们求神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的损失，就是说在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直到这个事情还有神的这个恩典的帮助，怜悯帮助。那么彼得说，我们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赐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假如我们顾念自己的福利，假如你顾念你儿女的福利，那么上帝更顾念你的福利，我们知道做父母的都是顾念儿女的好处，是不是？跟他们想得很周到，尤其是现在的父母，方方面面想得很周到。那么上帝比我们想到的更周到，上帝比我们想的更长远。我们只是想到今生，他有的吃吗？他有的住吗？他有工作吗？但是上帝想到永恒啊。这里说，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交给上帝，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要交祷告，将我们的担心交给神。好像这个船将货物放到码头，上帝顾念我们，我们不要担心。今天很多人的病就是因为担心，不是因为儿女没有的车，但是一直担心我儿女10年过后20年过后还有没有的车，是不是？那么上帝顾念我们，我们不要担心，因为担心是多余的。那么只有孤儿才担心，因为孤儿没有父母，他什么都要靠自己。我们有天父看顾我们，思想上帝以往怎样帮助你，是我们礼拜天我们抽些时间来思想上帝怎样以前帮助过我们， 我们祷告，我们求上帝，上帝帮助了我们，上帝今天也会听我们祷告，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学习上，我们求学在学校，面对功课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或者还没有结婚，或者婚姻里面的压力，我们都要祷告。我们的病痛，我们都要祷告。今天报纸头条新闻，因为中东打仗，现在伊朗跟这个美国两方面都进入这个僵局啊，就是两方面都不肯让步，所以油价又在起，所以会引起很多生活上的困难。头条新闻说大家的经济就受影响，东西会起价，因为很多人很担心。但是假如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将我们的担心交给神。那么在1930年有这个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那时候是很惨的，那时候很惨。那些在以前在马来西亚，那些塑胶价钱没有价，那塑胶是当时很多人的工作，各塑胶没有价，很多人肚子饿的，所以那一代的人呢，很多有胃痛的，因为不是要吃什么，而是食物在哪里都找不到，找不到，连米饭都艰难。我们要将我们的这个压力所面对的困难交托给神，神顾念我们，不管怎样，神带领我们经过每一天，而且我们要过每一天。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一天的开始你要祷告，你不要说昨天我祷告了，是的，昨天你祷告，上帝赐给你恩典和帮助。新的一天你要祷告，你做什么决定你要祷告，求上帝的旨意，不要想到短期的得到罢了。我们人生在世，你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我从泰国回来，我在那里听到一个故事，我看到这个一棵这个橘子树啊，我就拍个照。那里的传道就给我告诉我这个事，他说这个橘子园啊，是个这里这个小镇最有钱的人，他的地全部是他的，全部人家跟他买地。他70多岁，他工作不停啊，做到不停啊，早晚做，早晚做到晚上累了，早上又出去做。有一天早上他驾的车就翻了。翻了车，遇到意外也撞到石头，他就这样走了，就这样走了。非常富裕的人，拥有很多事情的人，拥有很多东西的人，就这样走了。我想我们人生不只是他，我们每个人一样，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或者现在不知道等下的事情，会遇到什么，可能生命就在今天终结。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啊，我们要将神，假如神让我们明天活着，神明天会帮助我们；神让我们后天活着，神后天会帮助我们。我们围着一天的困难担当就够了。好像你去买东西，假如你家靠近市场，你买今天的东西就够了。你要买什么？买今天的账户就够了，不需要买明天了。你这样靠近。那么神给我们恩典，神每一天都降下这个玛哪给他子民吃，这个玛哪维持他子民的生命。那么我们每一天生命所需，神明天的明天神会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不要漫无目的的一次储蓄。耶稣说到那个无知的财主，他说你所储蓄的要留给谁呢？主耶稣不但让这句话给那个财主知道，我们不要说哦，感谢主，我不是那个无知的人。主耶稣，你读了圣经，读了这叫神，你问你所留的、所储的要留给谁呢？就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帝的工作？有没有想到上帝的荣耀？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早上要祷告，将我们的所需告诉神。我们也要感谢神垂听我们祷告，中午我们也要祷告， 晚上我们要祷告，总之你吃饭你就祷告，是不是？一天三餐，不管是多少，你要祷告。我们看到彼得他在中午上这个楼房上面祷告，那上帝就开路，带领他去这个哥尼流这个罗马人的百夫长的家，那里去做见证，为福音做见证。这个那罗马人的家有人信主。那么我们要为福音广传来祷告，随时随地祷告，围着我们没有信主的周围的人、远方的人、亲友，我们所认识的人祷告。我们要顺从神的感动祷告和带领。那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世上，到上帝面前，我们要跟上帝讲话的，是你叫天堂，叫 天国，你跟上帝没有讲话吗？一定有讲话的。那为什么你现在不操练跟上帝讲话呢？啊，求主帮助我们，凡事要祷告，尤其是特别是重大的事情。有时候你找东西找不到，也可以祷告的。啊，人上有年纪，那东西放在哪里，常常忘记，你要操练祷告。啊，找这个找那个，每天都在找来找去，就找很多时间就没有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个人祷告，我们家庭祷告，我们教会要祷告。等下的祷告会鼓励大家留下来一起祷告。哦，不要有事才来求神。不，当然不是说你有事不可以求神，你急事的时候可以求，但是不要有急事才求神，平时不理他，不理会神。哦，愿主帮助我们，看到没有祷告的危险。没有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做错了错误的决定，就是好像这个耶稣亚跟那些以色列人一样，看表面了，他真的是很旧啊，衣服也旧，皮带也旧，那个血也旧，就是饼也是干干发霉了。我们要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不是无所不知，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知。上帝顾念我们长久的好处，所以我们要求告他，通过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求告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祷告的益处，祷告的重要性。求主帮助我们，围着我们人生大事小事来祈求，帮助我们寻求主的旨意，不要做出这个错误的决定。我们那些已经做出错误决定的主内肢体，也求主怜悯帮助我们，直到我们能够减轻这个损失，减轻这个失去的这个见证。愿神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阿们。